害，就是在失落的时候要唱爱歌，还有吗？发现之旅，还有。有没有更新？更新之旅。还有没有？人生之旅就是里头包括失落之旅，对，发现之旅，然后更新之旅，
生命之旅，
对，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就是本来是讲完就好了，没有想到说要讲一堂，所以我现在谈，让我后来也祷告，然后上帝就感动我，就是要讲，我今天要讲的是就是成长之旅，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哈。亲爱的神，我感谢你，你应许我们说，当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还没办法看见你，可是我们相信你的话，你真的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开通我们的耳朵，然后打开我们的心眼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然后也让我们能够你也来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是美善的然后也让我们能够来跟我们的朋友亲人，当别人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话你也说你爱我们然后我们能够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于是当我们跟我们亲人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跟工作人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他们所看见的不再是我们，他们所看见的乃是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盼望，你的美好，你的美善满满的在我们身上。主啊，谢谢你为你今天所要成就的，我们先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成长之旅。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这个上面的经文来。有长进，好，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要会读到的圣经，你们现在刚刚给你们读一下那今天成长之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当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出生以后那么他什么？圣经在这个一章八十节的时候说，他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他心灵强健，就是他一直在成长。那么到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生以后，他就开始成长有生命的东西就会成长。圣经上记载他说他怎么样？他那个不但是心灵强健，而且他身量也增高，身体灵魂都在成长。他说神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生长，所以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生长，那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我们也应该会生长，所以成长是一个在这个人生的我们的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成长的果子可是你会发现说有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像你看植物也会有时候有害虫来了或者是有暴风雨来了，它就会受影响。同样的，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开始走得好好的，后来就不能了，然后就好像停止生长。那我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谈到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那个地方谈到就是说三章十八节。 这个是彼得后书的，他主要是说那时候有异端来说基督不会再来了，基督那么久都没有出现，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异端就来传基督不会再来，所以彼得就写了一彼得后书给他们，他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在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不然你们会被这个那个异端啊就是迷惑了，就离开主。所以如果你没有成怎么样来，我们现在异端很多啊，你防不胜防哦啊，可是就是我们只要在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就可以啊不怕啊这些异端出现，我们就能够分辨，就不会被他啊迷惑了。然后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成全圣徒，让他们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成长这个在我们啊基督徒的那个天路历程当中，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那你知道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刚读到的那个第三个经文就是那个撒种，耶稣在四福音里头都有谈到撒种比喻。好，那你知道这个比喻哈，比喻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对那个撒种人说话，也可以对那个啊被撒种人那个心田说话。那我们现在先谈到耶稣在这撒种比喻里头，他说到有什么土地啊？路旁呢？他就是人听得到哈，可是就走了啊。他说有飞鸟，种子撒在路旁哦。他说脚要践踏它，然后还有飞鸟把这个种子拿走了。所以有些人参加布道会，有些人参加教会的福音啊布道会，他听了以后，好像哎，开始觉得有道理，可他走出了教会的门的时候就不信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什么心田？石头地。他那个四福音里头有的，他们你如果一起看，你会发现他说土浅，土很浅的石头地。他什么？他听得到以后欢喜领受，欢喜，因为他土很浅嘛啊。然后遇到的患难、逼迫，他就走了啊。所以。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荆棘地啊，荆棘地它什么？开始也长得很好，可它里头有什么？有荆棘嘛？啊，就把什么道挤住了啊？什么把道挤住了？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把它道挤住了。啊，如果你现在看看很多教会，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哦，有没有？后来就离开主了。啊，有人就是说，哇，那个人家赚的钱好多啊，我赶着也要去发财了，他就没时间，所以他就是荆棘地。然后第四个呢，好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比喻的，这比喻就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然后好土，我们现在想想看，好土会怎么样？结实，可是有很多地方它持守这种子哦，然后怎么样？忍耐，种子要结实啊，需要时间的，忍耐结实，结出果子啊。有人是说果子，这个果子是圣灵的果子，越来越明显啊。有时候人家想说这果子就是传福音的果子。所以这四种心田啊，整个重点就是它就可以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啊。所以你看荆棘地是 也在成长，因为它是种子是有生命的，再加上土里头它是会成长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就把它挤住啊。这可以讲四种心田，可是也可以谈到我们自己。你们有没有听过叫晚节不保？有些人开始很好哦。你说圣经的人物里头，谁很好？所罗门很好，对不对？晚节不保，马拉西 也很好。他后来是吧，长大麻风了吗？他开始是很敬畏神啊，他神也赐福给他，军队很多，那算是好王啊。可他后来就自高起来了，然后他还要想要啊，他是君王，可他不是先知，他还想去圣殿献祭，就什么，就长大麻风。所以他死的时候啊，他都不能跟他家人住，因为会传染嘛。所以你看，就是说，开始都很好哦，不见得离开啊，要见主面的时候很好。他可以谈到说四种心田，也可以谈到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可能是土浅石头，或者是我们甚至是开始是好土啊，可是慢慢的有荆棘地来了，有荆棘来了，在旁边长了，就把道挤住了。而只要你能够一直持守忍耐，就会结实百倍。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对传道人，对传福音的人也要有这种认识啊。比如说有人常请我去，我有时候去什么，以前我在学传道会的时候，我去那个什么卫理女中啊，去几百个人的学生，我传福音，我自己都心里有预备，不是所有人都好土啊，可是我传福音的人是把神的话传出去，可是他们的回应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责任哦。可是我只能说仰望圣灵在他们的力量，借着他自己神的话来对他们说话。可是最后他们要做选择，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要，我们都要向我们家人传福音。那我在这次退休会的时候，我不谈到啊，我向我弟弟妹妹姐传福音啊。可是我知道，如果当初啊，马上立刻跟他讲耶稣爱你啊，他们不会接受了。我妹妹一定会讲说：“姐姐，你说耶稣爱我，你还打我？”我妹妹后面后头脑啊，缝了几针是我的杰作。所以她啊，我以前要跟他吵架打架，我就把他剪，我就他力气大，我就比较，他把我推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拿剪刀把他衣服剪了。所以讲这种叫前科累累。一个前科累累的人、啊、一个品行不好的人，然后我姑姑来，我甚至对我姑姑，她大我6岁而已，她是最小的姑姑。那时候我考上北女，算是学霸型嘛，我爸爸就给我买一个电视机哦。我现在是我们那个年代啊，电视机是很好的奖赏，所以我觉得这电视机是我的。那我姑姑带着我的祖母来我家做客，那你知道我祖母喜欢看评剧。我那个国，那他那个节目刚好跟我那个戏啊，美国的电影啊冲突啊，电视长片冲突。然后我就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姑姑就说：“阿妈要看评剧。”她就去打开，那我就这是我的电视。她说：“你考上北女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当然了不起，因为你没考上。你知道我对我姑姑这样说，我姑姑就很生气啊，就要跑过来要打我，我也跟她打起来了。啊、然后我祖母就跑来劝架，然后我不小心，因为女孩子打架的时候眼睛都闭起来乱抓，然后我就抓到一个头发，哎呀，我抓到我姑姑的头发，结果就哀哀叫，那是我祖母的叫声，我眼睛打开，哎呦，抓错人了，然后我祖母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啊？然后就跟我爸爸告状，那你知道我们这种会读书的人哦。因为我很会读书嘛，所以我爸爸说啊，你下次不要这样子，就是骂一下，也没有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姑姑他们都觉得说，台湾话叫阿爸，又骄傲又自大、哦、然后他每次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当然了不起，你没有考上，就是那种原来的那没有信主以前那种骄傲。然后对妹妹也这样。然后对我亲戚都这样，啊！现在如果我去跟他讲说，耶稣爱你，他说耶稣爱我，你为什么打我？对，所以你就嘴巴就被堵住了。 后来我真正的悔改，我真正的悔改。然后我在我们老师哦，说我刚得到一个叫恩典跟真理。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能够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一定要先恩典，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现在有一个趋势哦，英文叫做 both end，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有恩典又有真理。那你知道几年前在国内有个叫恩典派，那恩典派哦，有一段时间哦，很多人听了，其实你听了以后你就发现他是 either or， 他就常常有一些教会啊，就是只是讲圣经，讲要认罪要悔改，然后他说都没有讲到神的恩典，然后他们讲恩典，所以他们讲恩典以后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他们说根本不需要认罪。所以是 both end， 圣经明明讲 both 恩典跟真理，所以不是纯粹的恩典。 对我们知道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罪就可得到赦免，这是恩典哦。可是你信了主以后，你要真理哦，要行真理，因为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我觉得那个上帝那时候为什么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是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走。有个跟随哦，他是世上的光，就不在黑暗里头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没有，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那我们人原来都是在黑暗里头走，我们要持续在这光里头，我们就要行真理，知道了就要去行，听到了就要去行，就是行真理。所以我感谢神，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信主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神是爱，神为我舍命，可是我还不能一直，我要现在从黑暗里头出来，我要行在光中，就行在真理当中。所以我的老师，我就有老师带我信主。一方面是我那时候心灵很破碎，预备好了。然后我后来回想，我那时候算是好土了，已经被我们家庭的这种父母之间的那种冲突啊，我的心啊就像是土都松了，那种子撒下来就很容易那个。然后我持续有大学四年，我持续查经，我那个查经班我就参加，然后我有主日崇拜也参加。然后我们那个教会的会友，成为会友有规矩的，不是来参加俱乐部。我们那时候进去了，我们牧师就说啊，然后我说我牧师什么时候我可以受洗？然后当然也要参加什么慕道班，慕道完班确认，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受洗？完了以后，然后就决定安排受洗的日子。啊，受洗之前他还谈到你要成为这个家神的家里头的成员的话，你就要遵行神的话。啊，我们那个教会哦，可能跟有些教会不一样，他就跟我谈了，我们那个进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墙壁啊，就有一个那个一个像个板一样，他把会友名字哦，不但有一号、二号，还有会友的名字就写上，啊，一页到十二页。那你付了十一，缴纳十一，当纳十一，就打勾勾，不是指号码哦，还连名字都在上面哦。他说，如果你要成我们的会友，你就也要遵行，不能受洗，然后你要参与活教会的那个侍奉。那我说我不晓得什么侍奉，他说没关系，你去参加诗班。我说我五音不全，他说没关系，你就会了。慢慢的啊，我现在很感谢神哦，牧师就告诉我这个是为我益处，我去参加诗班，我真的五音不全，那谱也看得不太好。可是他就，我们有个姊妹，有个弟兄就教我们，那我就，所以我现在诗歌很熟哦，就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 然后聚完会以后要大家就要去收圣经归，就是不是说靠牧师那边收，他就要大家要参与，这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他给我很好的一个信主以后给我很好的这种真理的教导，哎，要我们实际去做，特别是十一。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我爸爸都寄钱给我，我是我们家里的财政部大臣，所以对我来讲，钱我是拿二分之一，啊，后来就分给我妹妹两四分之一。可是我信主以后，我就会说，我后来煮饭给他们吃，我们各拿都拿一样。然后我后来煮饭给他们的时候，我就说有一些零花钱，可有些钱要去煮饭，然后我就会拿到多少钱，我就会开始十一，拿到那个收奉献的就打勾勾。所以我记得，哎，我这些脚了打勾勾，就等我妈妈负债的时候，债主来上门。那时候我们后来有工作，我们就去找工作。然后可是我工作要我爸爸也不寄钱来了，然后我的收入，哇，然后还要帮助弟弟妹妹，然后我妹妹那时也有工作，她在旅行社工作，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想说，哎呀，钱根本不够用，就不示意了，然后就连续三个月空空的，没有打勾勾。那我们就想，哎，牧师没有找我们谈话，很高兴哦。就有一天青年团契结束以后，我牧师就找我们姐妹来了，说他没有时间问你们缴十一，他说你们现在工作怎么样啊？我说还好，都还就进行。你希不希望上帝给你更好的工作？我说当然啦，啊，而且收入越来越好。啊，他说你是好，他说好农夫啊。他说好农夫不会那个，他是一他又用传道书了，看风不撒种，望云不收割。不好的农夫是看风，可是好农夫哦，到什么时间应该去撒种就去撒种。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赶快跟他解释，牧师啊，我们家里负债你知道呢，哦，我们还要帮忙妈妈，然后爸爸也不寄钱来，我们收入有限啊。啊，牧师就说啊，你要不要成为聪明的农夫，还是看风不撒种？我说我们要成为聪明的农夫啊。他说你就开始。那我说怎么开始？我说我们前面三个月都没有讲。他说你愿意开始，知道了以后要去行道。他就叫我们说你开始，那个下次拿到薪水的时候，就把你的十分之一就放在信封里头。然后比如说礼拜五收到薪水，然后礼拜天赶快寄出去，放上奉献箱，不然你的话，你就会先用了啊。然后我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话，我说好，我这样做。结果呢，就在我下个那个，我就听他的话，就把那个十一拿到薪水以后，就拿出十一就缴出去了。然后到了那个下个月，再隔几天才发薪水的时候，我刚好在煮。礼拜六晚上，我要煮开水，煮好，他还要煮好饭，吃完饭我要煮开水。那个煤气没有了，我们那是桶装哦，我就赶快去我的皮包打开，啊，不够钱叫一桶，那我就开始心里叽叽叽叽叽咕咕的，早知道就不应该十一。如果不十一的话，我还可以叫一桶啊。然后就很生气，就觉得说啊，不应该听牧师的，那都不够用，还叫我缴十一，然后就心里很不舒服。然后第二天去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反正心就是心里很不舒服。而且我就聚完会、唱完、练完、试完了，我就走了。走的时候，刚好那个教会的司库啊，就在算钱。算了奉献的钱，突然看到一封信封，给廖爱华姊妹，然后上面写主知道名字，然后说再丢到奉献箱就给我，然后他就叫我的名，因为我刚刚走，他就叫我名，爱华爱华，我说什么人？给你这个，这是给你的，啊，不晓得是谁给你的，我反正就拿着，啊，我就边走边把信封打开，超过一个月的薪水。我就流出悔改的眼泪。我刚刚我还在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不应该十一。 那我就刘凯悔改了，我说主啊，我太小信了，我愿意相信你，我以后就是要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就是愿意侍奉。我拿到薪水第一件事情把它分出来，赶快去侍奉。然后真的上帝也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债务就还清了，后来但是就还清了。然后后来蔡老师来，就是我那时候他来要跟我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失忆？”然后他说：“啊，有时候记得，有时候忘记。”我就说：“哎，我就把我的分享。”他说：“我们以后如果在一起的话，我们结婚的话，我们一起失忆。”然后我们就经验到上帝的恩典。好，然后我们后来那个1997年的时候，印尼大风暴。那个经济风暴，你知道我们以前是那个，我们常来开我先开飞机，有个叫那个达雅族山地里头有个圣经学院，那边都是各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去读的，叫圣经学院。然后那一年啊，因为那个印尼大风暴，经济大风暴，本来印尼等的那个沙拉油啊，到后来变10000块。所有的物价都飙，因为那时候印尼的华人啊大逃亡，在出埃及啊大逃亡啊，那个印尼的华侨是负责印尼的海运，就他们都跑掉了，所以很多人像我们美国同工啊喜欢吃什么土豆啊，都是从爪哇岛来的，没了。然后那时候奶粉也没了，就是没有运输嘛啊，所以那个整个那个货物就所有的你看10倍哦，1000等的油变成10000等，然后那个生意流就发现说钱不够用了，那你学费就会有问题嘛。啊，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做一个外宣教师，我们能够做什么？你知道那天很奇妙，我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就在灵修的时候连续看到哇，旧约。那么多的周记，这字一直哎，我从来不晓得说周记那个字哈，那么多，我就觉得说，我才问说上帝啊，我们能够做什么？他说你要是周记弟兄姐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好，我们本来是11嘛，那现在因为这种特别，我们要周记再加10分之一，我们就拿20%的那个奉献。我们就给去帮助那个圣经学院，因为那些将来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说跟那个学校老师讲，有哪些学生真的是贫穷的家庭，然后学费付不出来，支援他。就然后那时候印尼等不是很贬值嘛，我们美金换成印尼等，就支持了22位学生。那你看啊。我上次不讲，我三个孩子，我那老二、老三都拿奖学金。你看，我拿1年等，支援神学生。上帝让我孩子拿美金的奖学金，就让我是吧？他说，你在财务上尊荣我，我必叫你仓房有余，新酒盈溢。这就是神的话。所以你不但要恩典，你要行真理。不是只是恩典派，犯罪也不认罪，叫恩典派，神就已经饶恕了。啊，也不去行真理。啊，好的，真正的走在神的道理是，你那恩典是怎么样？恩典是要你祷告，体验。我到一些教会去的时候，有些教会是查经班，非常好，他们的教会开始就是查经班。我到任何教会去，我就知道，因为我带过那个祷告会，我参过那个那群祷告的那个带来的那个力量，我到一个教会去哦，一个祷告的人呢、啊，他灵里是很活泼的。那你知道很多查经班啊是读神的话，可缺少祷告。我有时候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素质跑了很多教会，我到这个教会，我参加他们聚会，我就知道这个教会缺少祷告。一个祷告的教会是很活泼，灵里是很活泼的。我在台南训练那个那些姊妹们的时候，他们是长老会，他们很害怕祷告。 如果你在参加教会，如果牧师说，哎，某某姊妹你站起来祷告，他不要他，然后他结束以后，他会跟那个牧师讲说，牧师，你下次再叫我祷告的话，在公开祷告的话，我就不来了。然后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说你们平常怎么祷告？他说这是啊、念念主祷文，跟活神，我就要跟他们教导，我们祷告是活神跟活人的互动，对，是上帝要指导你啊，这样指示你要怎么走前面的道路。可是你不跟他互动，你怎么知道？所以我就从 A B C 哦，祷告的 A B C 讲开始教，教到后来啊，他们这些人后来叫教会里头带领祷告会。然后我就发现这一群姊妹啊，当她会祷告，她也遵循神的真理的时候，哦，她很火热哦。那时候他们就有一天，我那时候已经是生完小孩了，老大，老大才还是 baby 哦，就像那袋鼠一样放进去。有个姊妹就是，她说：“爱华，你知道我们台南有个女监狱啊？”我说：“什啊？”我说：“你要告诉我这个什么？”她说：“我要请你去分享哎，我认识你的管理员呢。”哦啊，我说我看到他，哇，他现在怎么那么积极主动要去传福音呢、啊？他以前不太会开口祷告，可他学了祷告以后，突然热心起来。他说：“哎哇，我跟你去，我认识了管理员。”那他说那个管理员呢？他说那管理员跟他说，台南的女监狱早期呀、啊，都是那些经济犯。他不是那个杀人犯或是去、啊、偷人，他们是经济犯，他们是什么，先生开公司，他开支票，对，先生用太太的名字开支票就跳票，然后就变成是太太就进去监狱头，那先生可能 也被关到哪里去不知道。他说可是这些太太也有小孩，然后他说我们国家这国家的政府就给台南市政府就给他们安排，给这些不是那种犯大罪的那种经济犯的太太们，他们有孩子的，就找一些保姆，那个地毯铺得很干净哦，两个保姆来照顾这些孩子。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还有个 baby 呢，我怎么去监狱传福音呢、啊？他说那边有人免费帮你照顾，然后你就去传福音，然后一小时以后你就回去，就把孩子带回去。他说哦，你比较会讲，你就去跟他讲。就他们就带我去，我就看见，然后我就去带他们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些人心很松软。啊，有一天我在讲一个例子，在祷告，还有那个耶稣的名的能力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说，那个有个人，有个女孩子被巫鬼附着嘛。后来保罗知道，他天天讲说啊，这个保罗是传救人的道啊，虽然可是他是邪灵啊，辖制他。保罗就回头说：“我奉耶稣名吩咐，就污鬼出来。”后来就他这个女的也没有法术了，所以很多人就很生气嘛，就把保罗跟希拉关进监狱里头，有没有？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我讲话就是那个手都乱动，然后我就随便找，我说保罗就对那个，我就对人家旁边一个女的，我奉耶稣名吩咐你这个污鬼给我出来。结果那个他们坐的椅子是椅子，然后上面有桌子。我只是要指哦，我也不认识他是谁。他突然就吐出来，吐了满桌的东西耶。啊，我就想说啊，就这个人刚刚中午可能吃坏东西了。啊，我就走了，祷告完了我就走了。到我下一次去的时候，那个管理员来跟我讲，他说哦。好奇妙哦！我说什么奇妙？他说那个那天你记不记得那个女的吐的桌子上都是，她是有精神病，而且他们是觉得她精神病，可我相信是巫鬼啊。他说下经常好了，然后后来那个姊妹听到以后就说：“对，你看，就是要去。”所以我先生不在，我先生是在美国受训，我生完老大以后，我就是一个礼拜。啊，去带领妇女，每个礼拜去带领妇女演讲会。我三个礼拜就去监狱一次，我就发现说，哦，这个是个祷告啊，你才可以经历神。不要只是读神的话，你要跟神互动。啊，你读神的话， 你读神的话，那神要对你说话了，说不停看听行，对不对？你跟神说，说完了就停下来，那上帝就用神的话，圣灵就会让你想起来他对你说的话，啊，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恩典跟真理。你怎么经验神的恩典？你要常常跟神有交流。啊，你读了神的话，你要去行道。然后最后甚至耶稣这样说：“我说的话你也去遵行了，你就成为我的朋友。”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你要成为他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恩典跟真理是 both and， 不是 either or。either or 就是有点偏差了，所以恩典派后来消失了。你看有些教会有成功神学，对不对？圣经有讲祝福啊，可以有讲逼迫、患难，都有。嗯哼，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自己可能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是好土，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其他的什么私欲啊、钱财的迷惑，我们的心啊就慢慢成为荆棘地。啊，什么样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要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谈到还有恩典跟真理，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个读过路加福音24章，这是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对不对？他们都很灰心哦，他们面临重大的失落，可是你看到耶稣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还有他怎么安慰那个彼得，是不是先烤个鱼，对，烤个鱼给他们吃早餐，对吧？就先恩典，他没有，就他做一个老师可以骂那个彼得啊，你怎么三次否认我？他没有，他没有先真理哦，他先恩典，然后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柔和的态度，然后才把救恩的真理告诉对方。有时候我们太快。还有你看那个以马忤斯，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没有马上，你这不信的，你们这群不信的小信的信徒，没有，你看圣经啊，那个像我这本圣经，耶稣说的话用红字出来，他们两个很颓丧啊，因为耶路撒冷出耶稣已经死掉了，对，然后他说听说那个什么耶稣复活了，可是他们不相信，怎么可能嘛，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走了。圣经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他们两个就在谈论刚刚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耶稣就就近他们，圣经细节很讲，他们两个人是面带愁容，然后耶稣就就近他们，很温和了，就近他们，他没有立刻说你看你们这真的是你们这个不信的，没有，耶稣就近他们，耶稣理解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失落，因为他们跟随的主死了，他们不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很灰心，他们谈论，耶稣就就近他们，他们不晓得那是耶稣，然后耶稣还问他，耶稣用问句哦，你们在谈论什么事情？他们讲啊，你不知道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发生什么事情？他是非常的温和哦，靠近他们，哦，他们就开始讲，他们就开始讲，我们跟随的主啊，他们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可是竟然被人家钉死了，他们就在讲，啊，耶稣也听他们讲，然后耶稣才最后才给他们一个。圣经怎么说？基督必须先受害，来讲解圣经。后来他们听耶稣讲解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感觉有罪恶感哦。然后后来他们说：“哎，快到我们家了。”他们说：“耶稣就邀请耶稣到他们家吃饭。”而在吃饭的时候，拨饼的时候，他们忽然认出来，耶稣就消失了。你看，耶稣很温和哦。所以他说：“我是柔和谦卑， 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人有那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要用柔和的方式、恩典的方式来就近他们，不要太快。然后你看我信主哦，我即或是豪徒哦。如果我的老他是我英文教授啊，然后他怎么样？他知道上帝在我心里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我会感动，然后在读耶稣说了，我是世上的光芒，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他就解释什么在黑暗里头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在黑暗里头走。我虽然是学霸，可是我的心里头是很肮脏污秽的。他就看我的表情，他就知道，好像上帝感动我了，所以他才怎么说？我们大家都要起来结束了。Cathy， 你等一下再玩，你不要太快走，我等一下跟你谈话。然后他你看他问我的话是什么？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What happened to you？ 然后我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你是我的学生当中最不快乐的那一位。”我就想说，这个老师那么多学生，他怎么会注意到我呢？是不快乐的孩子，他才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很温和哦。那我就还告诉他，爸爸妈妈最近离婚。他才给我开导，再把开导我，然后他就跟我，那我就，然后他说：“你刚刚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看你的表情有点，好像有点变化。”我说：“因为我读到你在解释什么在黑暗里头走。”那我说我其实我爸爸妈妈分开，我很难过，很生气，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对我弟弟妹妹不是很好，所以你在说在黑暗里头走，不是杀人放火，而是内心的恶念。我说我觉得我在恶念，然后他才把我传，才开始传福音了，就是先恩典，再真理，这是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我后来在做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当中，我不会说人家来传人家来咨询了，他就跟他讲你要信耶稣。像有些那个圣经的那些嘛辅导，有时候是直接讲这是罪的问题，太快了。我通常是怎么样？你今天想跟我谈什么议题？然后我先帮助你，我陪伴你。然后他得到帮助了，他下次再来。然后我说你有进步喽。你看我跟他的态度是很温和的，那他也感觉我理解他，啊，我也会鼓励他。啊，然后你知道，根据我的经历大概五六次以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廖老师啊，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是很喜乐？还有，好像你就好像很了解我的啊，你天天听人家那么多垃圾啊，你不会心情受影响吗？”我说我不会，我说这是我的信仰帮助。然后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说这个我们在咨询室现在暂时不谈，我们现在重点是你的事情，等一下会后如果你想跟我谈，我们再到那个地方去谈。所以是这个就是我是为他的益处哦，不是我要急着传福音哦，这很重要。就是你看那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的态度。然后现在我要谈到就是说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妈妈，我信主以后带了我弟弟妹妹信主，我很高兴。那因为我妈妈已经搬出去跟她的同居人住在一起，那个同居人是后来她的合伙人。然后我带我妈妈去，我带我妈妈去哦，她只要来请我们吃饭，我就说妈妈明天你有没有晚上有没有空，那时候葛培里 Billy Graham来到台湾有个布道会，我说妈妈，因为我妈妈她是音乐老师嘛，我说那边有唱诗歌的，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牧师在讲道，然后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去，我带你去，我就妈妈去。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台湾的拜拜很厉害，很多人也跟我讲说 拜得很厉害的人哦，他到教会去的时候，他唱听诗歌哦，他觉得很好听。可是牧师一讲到，他就打瞌睡。哎，这种我就目睹我妈妈呢，那个诗歌唱得很好听，他们的诗班的大合唱，很好听啊。我妈妈就很专心听哦。可是 Billy Graham 上台一讲的时候，我妈就开始打瞌睡了。然后他讲完之后说阿门，他头就抬起来了，他就醒了。所以我就觉得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妈后来我妈妈就累了，我就说哦，就带他回去。后来我说妈妈，那我下次不带你去这种晚上的聚会了。那我就说，然后我带你去我们的教会。他说好吧，就带我去听听看嘛。我带他去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也听到。听完的时候，我说妈妈，你听得怎么样？他就叫我说，我们先出去，我再跟你讲。他就带着我，拉着我的手，带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他说我听到了你牧师讲的道，可是我要跟你讲，我做生意的时候，我一个人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很辛苦。那现在这个王先生啊，他卖掉他很爱我，他卖掉他的房子投资我的事业，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好。你如果我知道，我如果信了你们的信仰，我就要离开他，因为我们不是夫妻，我就要离开他。我告诉你，目前办不到，目前办不到，你也不要再请我去教会了，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成为你们的会友，我就必须离开他，而我现在做不到。我不能跟他讲说，你要信了，上帝会帮助你啊，不可以啊。他很诚实跟你讲，他选择不要嘛，目前他不要。这是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真实的，我们带我们家人了，因为他也是看你长大了，所以我就知道了，我就没有再请我妈妈了。可是我跟我妹妹讲说，我们要为爸爸妈妈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说因为我妈妈没有立刻我就很灰心，我们还是继续祷告。可是我们自己要更加的成长。然后你知道吗？我妹妹那时候，我们到印尼去宣教的时候没几年，我妹妹跟她的妹夫，跟我妹夫，神有呼召他们。他们有一次到那个香港，有一次开一个叫青年宣道会，那一次请了华神的那个院长，那时候是那个戴少珍牧师，戴少珍牧师要讲道的时候，那个我的妹夫后来跟我叙述给我听，他说，就突然他说他讲完道以后，就突然有两位牧师是日本来的牧师，他们怎么样？一上来的时候就讲说，我们代表日本人向你们华人认罪。因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杀害你们同胞，我们代表日本人向你们认罪，希望你们中国人能够以爱仇敌的心把福音传给我们日本人。他说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妹夫跟我讲说，那时候感觉那个圣灵大浇灌，就是认罪嘛。然后那个我邀请你们来爱仇敌，你们华人能够传福音给我们日本人。然后后来结束以后，他说那个戴牧师就开始呼召，你知道我妹妹跟妹夫立刻受感动站起来，后来就成为宣道会派到日本的第一对夫妻。他们在那边七年，从查经班开始，后来建立教会，建立好教会又有长老有执事，当地人他们宣道会又派他们到泰国去。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从日本还没有到日本准备要结束了，要到泰国去的时候，我妈妈中风。我妈妈跟那个她的同居人就住在一起嘛，她中风了。你知道中风啊，去看医生啊，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就不能说话，一边都不能说话，就是整个都不能说话，一边就是。那你知道吗？中风人要照顾中国人也很辛苦了，她整个身体啊靠着你嘛。大小便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已经生意都不好了，她那时候想东山再起都不行了，所以这个王先生他也 他的钱也没那么多了，所以他们就赶快不能一直长期住院，他们就住，他就住在他家。然后我，好，他实在承受不住了，啊，照顾我妈妈承受不住，他就打电话给我妹妹，说请你们姐妹看你们哪一位有空把你妈妈接回去了。他忘记一件事情是，我妈妈虽然不能讲话，可她听得到，就感觉说我年轻漂亮，很能力很能干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现在我年老了，中风了，我是一个累赘，你要叫我送回去，好像物品一样嘛，拿来又送回去。啊，可是他不能讲话，然后我妹妹就回到台湾，然后他在台湾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姐姐，我们要把妈妈接回去，可是我们两个，我在印度尼西亚，他在日本，怎么办？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只能请弟弟看看可不可以。我弟弟刚好跟我爸爸工作到泰国去，他也结婚了，也有房子，又有佣人。我就说我们两个都不在台湾，我说 你问弟弟看看可不可以接妈妈过去啊，妈妈啊，然后又有佣人可以帮忙照顾，然后弟弟也在旁边，然后跟弟弟讲妈妈的医疗费跟生活费我们两家负责。啊，其实我先生也同意，那个那两个都基督徒，我妹夫是牧师嘛，就是觉得家人就是要照顾嘛，然后我弟就同意了，所以我妹妹就从还没有搬到泰国的时候，她从台湾就，那么就什么，推我妈妈轮椅，然后陪我妈妈坐飞机到泰国我弟弟家。然后后来我妹妹就，呀，没多久我妹妹就调到泰国曼谷宣道会，就开始那边语言中心，在那个天主教大学这边开语言中心。后来这个语言中心后来就成立教会。然后我妹妹就去照顾我妈妈的时候，她就跟我妈妈讲，她说：“你看，你觉得那个人很爱你，可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你送回来。”然后她也跟她讲：“我爸阿妈，你要知道，我们是因为耶稣救我们，我们两个姐妹才信耶稣。”然后她也给两个基督徒的女婿，两个我们的你两个女婿都是基督徒哦。他们愿意出钱哦，来照顾你，这才是真爱。神的爱才是真爱。后来我妈妈也，好，然后啊，后来我妹妹就继续帮助我妈妈。后来她就悔改信耶稣。后来那个我妹妹就请宣道会的那个啊牧师给我妹妈妈受洗。然后过一阵子我就有机会刚好去泰国，我就看我妈妈。我跟我妈妈讲话是因为她不能讲话。我们就用写的，然后我妈妈就写说：“爱华，回家跟你的先生说，谢谢你愿意来照顾我，就是好像要被离弃了，对，基督徒的女婿愿意来照顾他。”然后他就，所以你看，不是的，当他。那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好像听得到放在路旁，对，可是时间等他遇到了生命的真相的时候，他突然心田就开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恩典哦，他身旁的基督徒能够爱他帮助他，他就接受主了。后来一年多以后他就离开世界。其实这个是啊，我在这个从自己领受恩典的福音，神的爱我行真理，然后我跟我妹妹一直保持在教会里头成长，在就像彼得后书什么，在神的恩典跟知识，主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要成长。你没成长的话，你很容易就被异端带走了。然后你成长的时候，你就有更加的成熟，你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个恩典，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活出来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所以我有时候去分享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不是，我是很就好像那个玛利亚这样说，神啊，你顾念使女的卑微，那有权人的为我成就大事。主啊，让我出现在任何人的面前，你那所看见的不是我，你那所看见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喜乐满满的在我身上。我要有把神的恩典活出来，然后再传扬啊福音的真理，要双管齐下，不能重一个啊轻一个，要一起来啊。啊，这就是啊成长之旅，保持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的心忍耐结实，慢慢我们就好土，就像我们唱那首歌一样，我们一起站起来再唱这首歌好不好？来，每天我快乐去撒种，每天它就发芽生长，它若生长在好土里，就可结实到三十倍。每天我快乐去撒种，每天它就发芽生长，它若生长在好土里，就可结实到六十倍。每天我快乐去撒种，每天它就发芽生长，它若生长在好土里，就可结实到一百倍。好，阿们，我就分享到这里。